有一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若不是被神永远的预定得救的，就是预定灭亡的。那么不要忘记这几个年轻人，这些 wrestler， 这些 reform 的，他们是百分之百相信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只要看这五点就可以，把这五个指头拿出来就清楚你是不是基督徒。如果你经不过这五关，你就不是基督徒。我们可以说这最近几年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潮流，尤其如果到美国去的话，所以有一个辩论，最近呢，特别这十年以来有很大很大的辩论。那么这个辩论是什么呢？就是亚米纽斯所看见和加尔文所看见。现在大家要问说，到底哪一个是纯正话语的规模？所以哪一个是福音真理？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战争是个古老的战争。自从这个亚米纽斯以后，这个仗一直打到今天。在神学院里面，你看好这个问题是一直是不能够解决的，到今天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大家还在那里打，所以如果年轻人上网的话，你一定卷在这个里面，慢慢你就很有兴趣，慢慢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在美国似乎有一个流，那个流呢，在年轻人非常的爱主。那一面来讲，如果这些人真的遵守那五个指头所说的话，那是不得了，那是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复兴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我们要弄清楚，当我们凑热闹以前，我们要明白到底今天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？为什么老早以前，可以说是第十七世纪的那个故事，一直经过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到了二十一，你看见这场战争还在那里打，大家还为了真理打所谓美好的胜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，如果今天把我们的子弟送到学术圈子里去，那是很清楚的。特别在今天的这个可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潮流底下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明白的这些在哪一点上对我们属灵是有帮？我再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每一个人他们圣经的论据，你真的回到圣经，对你当然是有帮助，因为对你解释圣经有帮助。你会明白说，为什么像加尔文那样的弟兄他会有盲点，像威斯里约翰居然会盲点，亚米纽斯是个完完全全可以说是喝加尔文学校长大，日内瓦学校长大，喝那个奶水长大的，那为什么他现在好像能够看见一些东西是加尔文没有看见的？然后到时候呢，为着维持正统，因为本来这是唯一的，如果要讲什么东西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，你可以不读圣经，但起码你要读这一套东西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呢，人不是问说圣经怎么说，现在是问说加尔文怎么说，因为加尔文等于圣经，所以你反对加尔文，你就是反对圣经，你反对圣经，你就是异端，结果你的结局是个很悲惨的结局。那么这个事发生了没有？发生了。这个事发生在哪里呢？这个事发生在荷兰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它的来龙去脉。所以先是亚米纽斯，你看见神用他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照着加尔文这样说的话，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为什么给人自由意志？还有人堕落以后，人向神是因为神就是爱，把爱的火花给了人，就变成了我们的情感。神是有思想有智慧的神，他把智慧的话给一点人，就变成人的理性，就变成人的思想。然后神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如果我们说最像神的话，因为神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就给人自由意志。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如果神要一个不会犯罪的人的话，很简单，为什么他不用基路伯的火箭来围绕，这围绕什么？来围绕知识上的树，人没有犯罪的可能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神自己是有自由意志的，所以现在神让人在两棵树的面前来选择。 如果来选择的话，机器不会选择，只有人才会选择，只有像神形象的人才会选择的，很清楚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如果神的创造没有错的话，神给人自由意志，神当然尊重人的自由的选择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神的自由意志是神给的。那当然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人堕落以后是不是就没有了神的形象了？事实上你看见吗？虽然狗是踩在一个王的印上面，但是你多多少隐隐约约还是看见神的形象。所以很多地方你看见人，神人跟动物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而且人的 DNA 就是跟比动物 DNA 不一样的，就是人堕落以后也是如此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现在问题是这样，会不会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从一个自由的人就变成一块石头了，明白吗？就变成一只棋子了。好了，你现在不会选择，也不会相信，也不会拒绝，的确人是全然败坏，败坏到这个地步，那最后就什么意思，就是根本没有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圣经说神爱世人，甚至要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？那为什么说你们愿意都可以来，只要你们愿意，愿意是一致的事，来白白的得水喝？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把这些圣经放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当然，你作为一个跟随加尔文的人，你要尊敬他，你觉得他给教会的贡献太大，他给我们亮光太大了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不管加尔文怎么说，永远赶不上圣经怎么说，因为你不是说唯有圣经吧，你并没有说是唯有加尔文，没有的，你没有说唯有日内瓦，没有的，唯有圣经。那如果唯有圣经的话，那这个人根本也从日内瓦来的，然后现在呢回到了这个荷兰，那现在凭他良心里面有没有可能，现在他应该不应该把他里面所看见的告诉别人？好了，现在我们要问亚米纽斯，根本他自己是脱开改革中的阵营，他不相信应试成语，这些他都不相信，然后来批评这个加尔文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但从头到晚，亚米纽斯声明说他相信应试成语，他相信唯有圣经，而且他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所以要记得，从大前提来说，明白吗？他所拥抱，他所相信的圣经，他所得着的那个神话语的楷模规模，是马丁路德给的，是茨威利给的，是加尔文给的。因为神从三个不同的方向同时给，所以我们知道他是对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从头到尾，绝对亚美尼斯没有说我是改革运动之外的，或者我回到天主教。那么那个时候大家，因为大家是在那里怎么讲，因为争来争去嘛，所以就彼此控告来控告去。在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，这个他们这个西班牙本来是统治他们的，那后来他们独立要独立，那么这个以前这个里面当然有，我们说过一夜之间不是亚美尼斯他父亲就被天主教杀死了吗？就被西班牙的军队杀死了吗？他当然，弟兄姊妹，怎么样你没有可能会想到说他居然是耶稣会的同情人。但是慢慢慢慢他们讲起这个打起仗来的时候，然后什么样帽子都给扣的，所以甚至连政治帽子都扣了。所以要记得那个时候刚刚好跟这个西班牙打仗的时候，所以在这个时候稍微一个风吹草动，表面上呢是在神学上论点上大家看法不一样，那么亚米尼斯呢相信人有自由意志，今天神不可能把我们当作一步棋，神不可能把我们当作一个石头，那么根据圣经人应该有拣选的能力，人可以相信，人也可以不信。那么好了，那么亚米尼斯讲的预定是怎么预定的呢？因为你读到这个罗马书第七八章的告诉我们，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，所以那个预定是根据什么？预定是根据预知的。 所以神老早知道我们要相信，我们或者要弃绝。所以明白吗？那个决定权还在我们身上，我接受福音，我不接受福音，这个神老早就知道了。那知道了以后，他根据他的预知当然就预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他那个时候知道你要相信，所以他就拣选你，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这个拣选不是无条件的拣选，这个条拣选是因为你相信，所以叫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是亚美纽斯的讲法，这个就不是加尔文的讲法了。因为他亚美纽斯说是有条件的，这个谁说是没有条件？远远神看见，不管你信不信，神就定你得救，神就先拣选你就得救。那么甚至有人讲的更多更重，那么有人说这个不是加尔文讲，但不要紧，现在起码现在的新的改革中神学会告诉你说，你现在什么都不做，明白吗？有的人神老早就预定他了得救，有的就不得救。所以慢慢的就会产生一个情形，就是人不敢传福音的。所以为什么这格里汉在那里招呼大家说是照我本相来呼召？那那个时候和格里汉在一起有个响当当的人叫做中马田 Dr. Lloyd Jones， 他呢本来是开心脏病的医生，是皇家的心脏病的医生，所以必要的时候替皇帝开心的，这是 Dr. Lloyd， 就是中马田。后来他爱主跟随主了，所以后来呢他就接替了谁呢？就接替了坎伯摩根。所以很清楚的是他把一些东西给我们，那他是典型的清教徒。你这听他批评威斯利约翰，可以说把他批评的体无完肤，这个就是典型的跟随加尔文的人。那因为他们相信加尔文改革中的神学，所以他最不能同意的就是今天那个格里汉说你们愿意都可以来，而且邀请大家到面前，他觉得这个不合乎圣经。因为你不小心，如果这个人根本不是神所拣选的，你怎么把他拣选？你怎么把他叫来的？所以实在说来，本来美国有个领导人，属灵的领导人是格里汉，英国有一个中马田，大家都希望说两个人能合作。为什么没有合作？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很简单的，就是今天格里汉他所看见的和中马田看见的不一样。中马田所坚持的是什么？就是改革中的神学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今天我们要弄清楚，要弄清楚。今天如果真的要问改革中它最中心地方在灵魂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先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关于他对世界怎么看法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那我们已讲过了，他世界跟教会是不分的。那么还有他对末世怎么看法等等等等。那既然我们这一次也谈神学，而且从改革中的神学谈起，那么事实上就是历史来讲的确从那里开始的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看了一步一步的演变，我们要问说，如果是改革中神学，它需要不需要改革？它需要改革，因为它是不完全的。如果不完全，神就兴起人叫它更完全。所以明白吗？第一，神就兴起了崇敬派；第二，神兴起了他在自己阵营里面，在日内瓦阵营里面一个非常杰出的佼佼者，而且加尔文他打仗的对象是罗马天主教。而且亚米纽斯的父母就亲自死在他们的手里面，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他现在为主说话，所以说话就很多人响应啊，就是今天很多很多人响应。那么后来最后他做了莱登大学的教授，结果没有想到有一个和他专门唱对台的，他呢就讲他的观点，另外一个人就讲另外一个观点。那么因着论战，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，就是你打起比仗也好，不管什么战争，到时候一定是你死我活的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，第一个标签就是把亚米纽斯贴作是异端的。